六郎杨景去探天门阵，他正站在阵门往里边看，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，直奔杨景射来。杨六郎也看见了，一扭头想躲这支箭，哪知道箭到眼前，噗，放出一种毒气来，怪味直钻鼻孔。杨景闻上心里就觉得糊涂，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。他一倒下，两只脚带着凳就支起来了，战马呢是马脖凳，他这一支起来，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，所以右脚稍重一些，马的皮条子噔噔的，战马以为带凳了，是没身往回就跑。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，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，正遇上岳胜和杨欣。两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，人是不知，吓坏了，想带住这匹伯龙驹带不住了，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，马的凳绳啊带的蹦蹦啊，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。没办法，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，一口气跑回雁门关，直到帅府，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。岳胜杨欣跳下马来，冲着里边喊，谁在里边呢，快出来几个人。军卒出来接战马，岳胜周起杨六郎，杨欣背着来到了寝帐，把六郎放在床上。再看杨景，两眼闭得噔噔的，昏迷不醒，脸色发青，顺着嘴角流白沫子，呼之不应，唤之不醒，可把哥俩吓坏了，叫人去请老太君。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，吓坏了，叫先生来给调治吧。先生给看看脉，说这是中毒了，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，我们不敢下药，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，下错药性命难保。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，岳胜就把六郎去观阵的事儿，里边射出箭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谁也弄不清，射的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。孟良交战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，一看杨景这个样，咧开大嘴哭了。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，哎，这可得怎么办了？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，都害怕，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。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，谁也没吃饭，都看着着急。六郎昏昏沉沉的，就在这阵儿，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儿，太君，营外来个道长，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。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，哦，任道安我知道了，是杨景的师傅啊，当初英州被困之时，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，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呢，他来我儿子有救了。老太君亲自迎接，把任道安接进书房。老太君说，仙长，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景兵书，摆了忙牛阵，今天你来的太好了，我六儿有病了，找先生看都没法治，求仙长您给瞧瞧。任道安高诵道号，无量天尊，贫道知道了，我云游来到雁门关，听城中百姓纷纷议论，说是六郎遇难，故此到这瞧瞧。那太好了。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。任道安瞧瞧杨景，翻翻眼皮看了看，颜容啊，妖道实在可恶。老太君呐，
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，贫道能治，有36味药就可治好，这药我也会抓，只是药引子难弄啊。岳胜说，什么药引子？难道说是龙肝凤髓？你要说出名来我们就能弄来。哎，虽然不是龙肝凤髓，但是这个东西比那还难弄啊，因为这是偏方，偏方治大病，草药气死名医，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，没有就不行。嗨，你说说什么玩意儿吧，得用龙须凤法。太君说，何为龙须凤法呢？龙须就是皇上的胡须。太君摇摇头，这可难了，难道叫万岁把胡子剪掉？那哪行啊。哎，用几根就可以，几根也不好说出口啊。八王的胡须可以不？可以，可以啊。那好办，我派人送封信跟八王千岁说一说，求他给弄几根胡须来。可这凤法难道是娘娘的头发？不是，得是女皇上的头发。现在只有萧太后，她是北国的女皇上。据说萧太后头顶心有7根红发，这7根红发不用多，弄来3根就可治病。大家一听都愁了，连岳胜都不言语了。萧太后的头发上哪弄去啊？人家在幽州的皇宫里呢，幽州城外28道连营保护着幽州，谁去得了啊？老太君又不好说叫谁去，怎么办？到前边帅堂吧，连任道安都来到帅堂，大家商量怎么办。太君说，县长啊，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？
哎，别的都不行，
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，难道就无人去盗凤法？一听这话，众将把头都低下了。心的话，要说打仗行啊，盗法怎么盗啊？忽然下边有人搭话，任道长，我去。大家一瞧，正是二爷孟良。大伙都瞧不起他，心的话，言过其实，终无大用，你能盗凤法呀？就你那粗粗拉拉的。不过谁也不言语。老太君说，孟将军呐，去幽州盗凤法危险呐，你能行吗？
嗨，这算个什么，像闹着玩一样，手到擒来，我去。
你怎么盗啊？
我会说北国话，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，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，咔嚓一斧子砍下，将人头拿回，你爱用多少根就用多少根呗。
哎呀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，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。
嗨，到那现实做事，你放心，我准能弄来凤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。
老太君看看任道安，先生你看他去行吗？
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，点了点头，行。
那好，孟将军呐，你可保重啊。
哎，没错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等一等，哦，任道长还有什么说的？
杨景的病只能挺7天，过7天你把凤法弄来也没用了，可得速去速归呀。
行啊，我6天准回来。
大家也说不清啊，这孟良有多大能耐。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着，怕丢了，摘下来给焦赞了。
老焦，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，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，我不需要，你快回来就得了。
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，带点干粮，出了营飞身上马，打马入飞，直奔幽州。一路上马不停蹄，一气儿也没歇，一直跑到天光大亮，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，顺着蹄子往下躺，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。
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，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，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的，一眼望不到边呢。孟良这回可傻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给马的肚带松了松，透了透鞍子，叫马凉快凉快，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，心里琢磨，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？没有桥，又没摆渡，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？哎呀，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。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，老太君着急，我不去谁去啊？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。慢慢想招，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，突然在河的上哨下了一只小船，正冲他这边驶来。孟良高兴了，哎，我坐船过去吧。他牵着马来到河边，哎，船家船家过来，使船的听见了，将船划到岸边，没下锚，问孟良，你要干什么呢？孟良一瞧，使船里有50多岁，头戴着草帽，身穿着青布的坎肩，青布裤子，高网裤腿，光着脚，挺瘦，脸上皱纹堆垒，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，但是挺结实，两只眼神挺足。哦，我要过河。哼，我这是渔船不渡人，两国开兵打仗，萧太后有旨意，不许来回渡人。说完划船要走。哎，别走啊，大鱼啊，我到幽州有事儿，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。废话，给钱也不渡，我多给还不行啊？哎呀，看你这人还挺好。行啊，那你上船吧，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，船小带不过去。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，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。行，我过去就行啊。渔翁下锚搭跳，孟良上了船，小船没奔对岸，而是逆流而上。孟良说，船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？这是上哪儿去啊？我呀，先把你送到摆渡口，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。孟良说，那可不行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。哎，我放了你有罪呀，叫萧太后知道，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。嗨，他不能知道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老头，你是要送我无逆呀，快把我送过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倒是啰嗦，不不，别说我要你老命。老人说，你喊什么？哎，你喊我不会呀，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？你是中原的奸计，到幽州城倒放法去，我还没报信呢。啊，孟良一听吓坏了，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？这还倒什么劲儿？我老家伙，我宰了你！说完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，举起来了。老头说：“孟良，你敢行凶？你敢行凶，我可喊了！”一叫出孟良的名字，孟二爷更害怕了。嗯，老头，你谁呀？你怎么认识我呀？船家哈哈大笑：“孟将军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。那你是谁？”哎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，在金刀令公杨继业标下听调。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，那阵儿就有我。哎，那一仗打的呀，兄找不着弟，弟找不着兄，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，后来就流落在北国。一打听啊，老令公也碰杯死了，我伤心呐，我就没回中原，在这儿待下了。这么多年呐， 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。还别说，我现在混得还挺好，在这以打鱼为生。萧太后爱吃新鲜鱼，三天我给送一次鱼，三天送一次，按节气给钱儿，嗨，也就够用了。
老头说了半天，你叫什么名啊？
我叫张错，叫顺嘴儿的都管我叫张错。
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？
今天早上来了一僧一道，这两个人找我。那个老和尚我认识，他跟我说有人过河，叫我给送过去，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，还给我留封信。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。刚才呀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可别过意啊，这信在这儿呢。说完掏出来给孟良，书中暗表张驼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，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，和尚是老杨五郎，名叫杨继康，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。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，令公是老大，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，就离这个地方不远。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，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，开始发愣，后来又乐了，他把信揣到兜里。
哎，老哥哥，这回你渡我过河吧？
但有一样，那连营怎么过呀？
我这有腰牌，是萧太后给的，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，就给了这么个腰牌。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，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。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。
哎，
我那匹马怎么办？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，太扎眼，叫他回营就得了。
行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他两下子，他自己就跑回去了。
说着两人到了岸边。孟将军呐，这么走可不行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。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，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，咱们两个有点亲戚。
啥亲戚啊？
你可别过意啊，你得给我当儿子。老孟把眼睛一瞪，
你给我当儿子？
哎，孟将军，这什么话呢？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，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，怕什么呢？
行，我就不爱当小辈儿，
可千万别说漏了啊。张驼嘱咐再三，把鱼交给孟良，送他走了一里多路，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。书要简短，每过一处营，孟良把腰牌一现，没人阻拦，一直来到幽州城下。幽州城城门开着，门口有兵丁把守，出入的人盘查很紧，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，很少有老百姓。孟良来到城门这，有人拦住。
哎，干什么的？送鱼的。
怎么不认识你呢？
头回来。
谁叫你来的？
张驼呀。
张驼怎么没来呢？
他病了。
你是他什么人？
儿子。
什么
儿子？
儿子，你看你那舌头。孟良不爱说这句话，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。
你叫什么名？
孟良一想，我要报真名还不行，报什么呢？他叫张驼。
哎，
有了。
哎，叫张高。
大伙儿一听乐了，他爹叫张驼，他叫张高。
腰牌呢？在这儿呢。
看完腰牌，
行了，过来吧，把鱼放在里边，回去吧，一会儿算钱。
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，孟良败走。他一想，我就这么回去了，我白来了。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奉法的，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？他一扭头，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，大伙扬着脖看告示。孟良呼啦想起来了，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，写的准不准呢？
我看看。
他过来了，当兵的不让进。
哎，快走啊，你看什么？
给我看了怕什么呢？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，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别去。说着孟良就过来了，人挺多，围了好几层。孟良站在后边，敲着脚往前看。孟良认的字儿不多，离得又远，看不明白。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，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，一边吃一边看告示。孟良问：“
哎，那是什么？”
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，以为问他吃什么呢，顺口答音儿：“烧饼。”孟良一听生气了：“我说那上边是什么？”那个人也没回头：“芝麻。”“嗨，那黑的糊了。”孟良照着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：“你怎么就认得吃呢？”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。“哎，你干什么打我？我问你上边写的什么，你打什么岔了？”当兵过来了：“哎，张高张高，叫你快走你快走呢，你看你还在这打人，不看在张矬的面上，非把你抓住不可。别忙啊，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啊。那是太后发的皇榜，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谁能认识此马并能降服，给黄金百两，白银千两。听明白没有啊？你没这份本事，走吧走吧。”孟良一听乐了，二话没说，手分众人：“哎，接瓜接瓜接瓜。”他凑到前边一伸手，刺啦把黄榜给扯了。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：“哎，张高，你怎么扯黄榜呢？”“哼，我能降马。”“真的？那还有假呀？”“你要降不了马，扯了黄榜可掉头之罪呀。”“嗨，用你说呀，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，我去给他降这匹马。”“那好，我领你去。”说完把他领到午门，告诉黄门官，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儿。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。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，年年纳贡，每年给大辽白银五万两。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，哈密国没送，送来这匹马。跟萧太后说，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，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，要是降不了，这银子不给了，反过来大辽我称臣，哈密我为君。萧太后点头答应了，她不能叫人给叫住啊，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。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了。韩昌等人没在朝里，都在天门镇呢，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。萧太后发愁了，有大臣出主意贴黄榜，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。今天孟良给扯了，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儿，萧后高兴，传旨叫降马之人上来。孟良往里一走，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，文东武西两厢站立，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，看去只有四十几岁，其实六十多岁了，身体微胖，长得很似衬，白净面皮，一点儿也不像六十岁的人。头戴翠凤的旗冠，身穿黄袍，手上戴着扳指，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，身后是使女，长着日月龙凤伞。孟良往这一跪：“见太后。”萧太后一摆手：“罢了。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？”“我姓张，叫张高。”站起讲话：“谢太后。”萧太后瞧了瞧，一看孟良大步包头，红脸膛，带点白癣，连鬓胡须，一身肥大的衣服，看去体格很壮。“你家在哪儿住啊？”“水上。”萧太后差点乐了：“水上怎么住啊？啊，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？”“我爹是打鱼的，以船为家。” 哦，你爹叫什么呢？张驼呀。哦，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驼吗？
对。
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。
哼，我是个逆子，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，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，爱打架。我十五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，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，学点武艺，占山当贼了。我爹有病，叫人家捎个信儿，说是叫我回来看看，我来看我爹来了。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，怕臭了，你送吧，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。
哦，萧太后挺乐，难得张驼有病还惦着哀家，好，赏他二十两银子，给他买点东西。
谢太后。
听说你扯了黄榜，你能想马吗？
差不多，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，还看过书，试试看吧。
太好了，事成有赏。
太后传旨，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。时辰不大，哈密国的使臣到了。这个家伙很傲慢。
太后，怎么样？可有识马之人？
哼，你们少见多怪，一匹马大惊小怪的，别说是将官，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，就可能将他降住。你把马拉来吧。
是。
就在银安殿前午门以内大空的地方，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。铁笼子底下是两个杠子，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笼子，里边就是那匹马。将铁笼子往殿前一放，萧太后在房檐这搭着座，张高啊，你瞧瞧去。众人都盯着孟良，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，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近前，往里边一瞧，哟，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。此马皮之背高有八尺，头之尾长有丈二，头上有角，肚下有鳞，脑袋特别大，长得像狮子一样，毛也长，浑身的毛是白色的，长得非常干净，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，长得黑毛特别清楚，二目如灯，一声长鸣，龙吟虎啸。孟良一看，暗暗的竖大拇指啊，好马！孟二爷想宝马，他要挑到。